请翻开《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第478页，478页，性解品第四。今天我们《法华经》已经讲完三品了，现在进入到第四品，性解品。性解品从它文字上的意思就很容易了解了，它就是要让我们起信心，断疑生信，断这个疑，生起这个信心，破我们的执着，那生起扩大我们的心胸，让我们相信现在尤其是针对二圣弟子声闻缘觉的二圣弟子，让他们很确定自己未来定可成佛所以都是菩萨的人，都是修菩萨行的人，他可以确定自己不是只是声闻而已。所以这就是性解品第四他主要在讲一个比喻，这个呢比喻我们今天就会提到了。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尔时慧命须菩提摩诃迦瞻言摩诃迦瑟摩诃目犍连从佛所闻未曾有法，世尊受舍利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发喜有心欢喜踊跃即从坐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着地，一心合掌屈躬恭敬瞻仰尊严而白佛言。这一段呢是在讲主要先从有四位尊者来做个代表，慧命须菩提摩诃迦瞻言摩诃迦瑟摩诃目犍连，这个前面我们都有提到了像这个须菩提须菩提他一生下来，一出生那一天，他的家里仓库就空了，就没有东西了。这个是很特殊的征兆，因为须菩提他是解空第一在佛的弟子里面，他是解这个空性解空第一，所以我们《金刚经》就是都是在对须菩提佛跟须菩提之间的一问一答。这是所以他解空第一，是一出生他的仓库就感召仓库也空空的，所以他父母亲就吓一跳，以为他是一个不祥之物，就请一个算命先生帮他算命就发现他是一个圣人是一个很殊胜的人所以这我们慧命须菩提。有一些很多的大载来人他出生的时候都有一些瑞相，都有一些瑞相。然后这个像我们以前好多祖师都是这样都是梦到什么菩萨送一只送一个小孩来其实我们不要去羡慕你们不要去羡慕。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到，等于是说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好好的修，修到未来生中，这个是要福德因缘都具足，自然而然你到十方法界哪个地方你感召来就是会有个瑞相，那个瑞相是自然而起的。那这个要生一个好的小孩他一定要我们自己要做好才可能生到比较好的小孩。那如果说我们今生有一个方式是可以找到比较好的小孩，就是送普门品送普门品求一个好小孩，这是做得到的。这是我们目前为止佛经它有提到，佛经会提到求好的小孩有三个经一个是普门品一个是地藏经还有一个是那个药师经药师经，这三个经呢是比较有提到 但是呢，我们一般来讲都是以普门品跟药师经为主，很少人会去诵地藏经。啊，生小孩那个怀孕可能很少会去诵地藏经。地藏经是在家都可以诵哈，大家一定不要怀疑，千万不要怀疑。啊，地藏经是任何时候、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啊都可诵。啊，但是我们为了恭敬心起见哈，就是在比较污浊的地方就比较少去诵了。好像啊厕所我们就不会去诵。好，这是恭敬心起见，并不是不能诵，是因为以表恭敬的心。好，然后那个厕所我们也避免大声念佛，也避免这样啊，那是一个恭敬心。但是不是说不能念，你紧急的时候也需要念啊。啊，万一你在万一是在厕所或浴室往那个往要生病往生，那你不在那个时候念佛，那在什么时候念佛呢？所以一定是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没有忌讳啊，只是因为表恭敬心起见，我们一般来讲在比较干净的地方诵经啊，把你的书桌整理干净，把你的餐桌整理干净啊，那很恭敬心就可诵经了。好，在我们额外一提啊，就是我们要生个好小孩啊，像须菩提，这是一个要像生到这样的小孩，那也是要真的要祖先哈，要积很大的德。那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本身没有具备这样子的福德因缘，那没有关系，我们从现在开始做起啊。我们好好的现在开始广结各种善根福德因缘啊，那这样的话就啊就自然而然福大哈，福大啊感召来的就会很多善因缘。好，我们这边这四个尊者啊，从佛所闻未曾有法啊，就是从佛这里听闻到从来没有听过的法。这个未曾有法啊，是因为说啊，这个佛呢，他本身他过去从来没有提到声闻也能成佛啊，所以过去在二圣的圣者，他在听大圣的佛法，都并不觉得自己他没有这种好药之心。啊，所以他也对于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会好药。现在所以他没有心，他觉得他可能对自己成佛这件事情他也一点也没有这种觉得啊自己可以成佛。那世尊这时候突然间受舍利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那么大家当然都高兴了，因为这是从来未有的，本来他们不会得到的自己却意外得到了，本来没有需求的却自己意外得到了，这就是未曾有法啊。世尊受舍利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发希有心，欢喜踊跃啊。那么这四位尊者就发希有之心，欢喜踊跃，即从坐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啊，他身体呢就起来啊，身心欢喜，身呢就起坐整衣服啊，偏袒右肩，右膝着地。所以你看那个古代哈，他我们在经典上都看到偏袒右肩，偏袒右肩是大家知道，可是右膝着地不是两膝长跪哈，他这个是胡跪啊。胡跪就是在那时候的西域的人哈，胡人，他遇到长者，他的跪姿啊叫胡跪，右膝着地。但是我们到中国来，他是双膝着地，啊，两个膝盖都着地，一心合掌，鞠躬恭敬，瞻仰尊严而白佛言。所以你看他们合掌恭敬，瞻仰尊严。我们对人讲话哈，对人讲话要眼睛哈，不要这样飘来飘去，好，眼睛要正正的，好，这个 其实这个是在命相学，他也是很注重这个，这个也表这个人啊，这个人的状况。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眼睛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会这样飘啊飘，这时候呢，你就要给自己要警觉到啊，警觉到我们要把这个习惯要改掉，把外在改掉，我们内心里面也慢慢就会改变，好，由外而内，然后我们的内也因为听经闻法也在慢慢改变。这位，我们跟人家说话的时候，那个眼神其实是很重要的，好，我们要那种正正当当、光明正大的，啊，就看着对方啊，然后很诚心的、诚恳的来讲话，好，不要太掩饰自己的错误。啊，那种很坦荡的，啊，我们自己错就错了，没什么关系，啊，也不要太去啊，就是太在乎别人，啊，不要太在乎得失，这样子谈起话来的时候就很诚恳，啊，就会很诚恳，不要太在乎得失啊，啊，这样子说起话来就比较中道。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我等居身之手。连臂朽脉，自谓已得涅槃，无所堪忍，不复进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在讲他们以前啊，那现就是他们以前呢啊，都是在学恶圣之法，听大圣也都没有这个希求。那么这四位尊者是居身之首，等于是长老了啊，都是长老了。而且连已经年纪也大了，自谓已得涅槃，都觉得说啊，这个已经他自己得了涅槃就好了啊，就这样就可以了，无所堪忍啊，他觉得自己在成佛这条路上就觉得无所堪忍，不复进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这个是啊，这四个尊者他没有想要求这个大法，啊，在我们看这个经文那个后面的小字有提到，他不求大法，其原因有四。第一个，居身之首，德高望重，只小不敢改图，是故不求大，啊，就是他居身之首，他觉得，就是他的状况已经是德高望重了，他执着他的小圣，也不敢再另外。没有这个心哈，啊，再改其他的路，啊，改其他的路，所以他就不求大。第二个，年老蜡高戒蜡高，老朽衰迈无力，荷担如来家业，是故不求大。就是他的心呢，心胸心量啊，他也没有年纪也大了，啊，觉得力气也比较衰弱了，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再荷担这个如来的家业了。啊，所以他就不求这个大。啊，第三个，自谓已得涅槃，苦尽心安，已入无为正位，不复发大心度生，是故不求大。就是说他的苦已经尽了，在他的境界里已经很殊胜了，那么要他去体会大圣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那个境界，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好药心，想要去学，啊，因为他已经入了无为法，而且是正确，不是就是他是入无为法，啊，入无为法就已经出三界，他已经心安了，啊，不受后有，不会再受后面苦的逼迫，所以他觉得不用求大法也没关系，他已经很安全了。第四个。无所堪忍，有如陆地不生莲花，性烈情疏，无甚静心，是故不求大。就是他的状况已经啊，他觉得自己无所堪忍啊，他没有这个他的性情本身的个性心胸就觉得啊，没有办法去堪忍这个如来之家业了。所以这是四种不求大，啊，四种不求大，在其实我们众生的根基啊，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人呢，他觉得自己一个小房子就好了，有人呢，他就要一个要一定要想办法，有人是觉得说我自己一个小小的公司就可以了，有的呢他就要大的公司，啊，试验性很重，就一直要扩大，啊，那有的呢是啊，他是觉得自己啊领一份薪水就可以了，啊，不过这个比喻是不太恰当的，因为领一份薪水也不错，领一份薪水也是不错。大家把自己就是我们这是世间的这些啊，世间这些虚幻的哈，不用太追求了啊，只要把真正的啊，真正的未来的这个跟法身慧命相关的这个福哈，要把它修起来啊，这个比较重要。好，我们来看下面啊，世尊往昔以说法既久，我时在做身体疲懈，但念空无相无作，于菩萨法游戏神通，进佛国土，成就众生心不喜乐。就是这不用说到这四位尊者了啊，讲比如说我了啊，像有时候我呢自己也是觉得啊，就我就这么啊，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在那里诵《法华经》就好了。我是常常这么想啊。所以这里讲啊，世尊说啊，往昔说法既久啊，世尊往昔他说法这么久，那么我实在做身体脾气啊，这四位尊者说啊，我那时候在法座，在这个世尊说法的现场。那时候身体已经啊疲懈了，但念空无相无作，这是二圣的空无相无作啊，二圣的三解脱门啊，于菩萨法游戏神通，进佛国土，成就众生心不喜乐。他对菩萨法他的游戏神通进佛国土这件事情啊，怎么去成就无量广大众生这件事情心不会喜乐，因为他在前面这种四种啊不求大法的这种心态下啊，这种状况下，那么他就心不会喜乐啊。这个于菩萨法游戏神通，这个游戏神通在华严经里面有提到啊，十种游戏神通啊，我们来看482页的倒数第三行啊，倒数第三行，华严经说菩萨有十法名游戏神通。第一个现舍天寿，就是他要来人间享福，他从兜率天下来，就舍掉天上啊的那种享乐啊，天寿。第二个现在人间受身啊，菩萨呢他也会现到人间去受身啊。第三个现为童子种种嬉笑啊，他就像一个童子一样，也会现他小孩子的时候就会现童子相，种种嬉笑。第四个现做出家，长大了啊，他要做出家相啊。第五现修苦行啊，就是他要示现修苦行啊。第五个现向菩提树，他要在菩提树去修行啊。第七现降魔，就是他要有这个降魔的这个过程。第八现成正觉啊，要有成佛的这个过程。大家注意哦，这是菩萨哦，好，菩萨的十种游戏神通十法啊，所以这个是在原教是讲初住就可以这样子了，初住菩萨就可以有这个能力，他破一分无明开始啊，那他就开始可以这么做了啊。现成正觉，然后现转法轮，这个是指法身大士的菩萨啊。这里有菩萨有十法名游戏神通，华严经这部分讲的是法身大士啊。那他要现转法轮的过程。第十个最后现度涅槃的过程，所以 菩萨在人间哈、有头有尾，哈、从开始舍天上的寿命到下来都清清楚楚，现人间受身，然后现童子相、出家相、苦行相，啊，在菩提树修行，现降魔相、成正觉相、转法轮相、入涅槃相，这就是我们讲的八相成佛，这八相都有了，八相成道的。啊，八相成道，八相成道这十相里面都有了，啊，这是菩萨的游戏神通。他为了利益广大之众生，现佛的啊，现佛八相成道的游戏神通。那菩萨还有很多其他种游戏神通，那是无量无边呐，啊，还是更多更多啊，不，我们很难想象的啊，我们智慧没办法想象的。先来看净佛国土，菩萨的净佛国土，啊，这里在讲这四位尊者对于菩萨法游戏神通净佛国土心不喜要。好，那么所谓的净佛国土呢，菩萨的净佛国土是怎么样呢？这里举《维摩诘经》来讲，483页的第一行啊，下面483页第一行下面，《维摩诘经》说有八个。净佛国土这个事情啊，怎么样子哪八件事情表净佛国土呢？第一，施于有情做诸善事，不惜善报。好，这八件事情都不错，好，大家可以多参考。因为现在很多人讲心净国土净，这里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啊，心净国土净。那这里呢，第一个我们怎么样心净呢？施于有情做诸善事，不惜善报，就是我们对做很多的善事，我们不希望有善的报。第二，施待彼受苦，我之善根系回向，系回施予，就是待众生受苦，我呢所修所有善根也回向众生能够成就菩提。好，第三，于诸有情其心平等，无有挂碍，啊，就是对所有有情的众生的心都是平等的，他不管再怎么差的众生以及再怎么好的众生，我们呢都是平等心看待，啊，没有厌恶之心，无有挂碍。第四，施于有情吹拂自己骄慢，敬爱如佛，啊，就是我们对于所有有情的众生要把他当跟佛一样的恭敬，因为他未来耶克成佛，啊，只要在 佛法中，啊，一举手一低头，啊，都可成佛，啊，所以我们就要对他像佛一样的恭敬，不要轻视他，这样子呢是可以吹拂我们自己的骄慢心。第五，信解真上于未闻经，无疑无谤，啊，就是我们呢，我们的这个对于这个佛经的信解越来越真上，对于未闻的经我们也不要疑，也不要毁谤。好，第六，于他利养无嫉妒心，于己利养不生骄慢，就是说其他众生有受到别人恭敬利养的时候，我们不要嫉妒他，好，不要嫉妒他，那么别人对我们自己有利养给我们好的啊，给我们供养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生骄慢，好，不生骄慢。这个呢是第六个菩萨净佛国土，就是他的心啊，他的心胸心量内心呢要达到这样。第七，调伏自心，常行己过，不积他犯，就是我们要调伏自己的心，常常反省自己啊，不要去啊去积，就是毁谤，好，去轻视别人啊，然后说他别人犯了什么过失，什么过失啊，这也都不要 不要对大众这样子提。第八，恒无放逸，常勤修善，经常没有放逸。这个恒无放逸它有很多种层面，但原则上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都要恒为在佛法上，跟佛法有相关，不要放逸在世间的五欲六尘里，这就是恒无放逸。不管他是礼佛拜佛做义工都好，就是都在法上常勤修善。我们一般讲在西藏佛教常讲，你要达到某一种觉受，是不是常有这种话，对不对？在他们的在西藏佛教里面常讲，你要到某一种什么正量某一种这个觉受，经常提这种这个用他们就是在谈法上经常提到这样我们学到哪里就要能够有那方面的觉受所谓的觉受就是心执着打开，那才是真的觉受比如说当我们对别人的利益对别人他有好的优秀的表现，我们如果对他没有嫉妒心的话，我如果真的起欢喜心的话，那身心是非常清凉的呢，那会很快乐的，因为你替人家感到高兴的时候那是很快乐很清凉的，这就是觉受啊，这就是觉受啊。那么我们对眼前的利益能够放下然后以道义为主，那这就是如果我们心能够完全的达到这样，那么眼前就算多大的利益在诱惑，我们都能够不动而且很清楚的不动，不会受它一点点的影响，反倒是它是这种很大的利益的诱惑把这些诱惑当成像丢掉的草鞋一样一点都不会放在心上这个也是觉受这也是觉受，这个才重要，不是气脉有什么觉受什么什么什么有什么觉受或是说有什么可以他心有点通这样子，这些都不是很重要不是很重要这个是我们讲的真的觉受是我们心胸打开好，我们来看继续看这个经文，刚才没讲完的经文，游戏神通进佛国土，成就众生。菩萨呢，游戏神通进佛国土，成就许多的众生，让他往佛道上。那么这个罗汉，这刚刚这四位尊者，他讲他身体疲懈念空无相无作，所以他这时候对这些呢心没有办法起好药行。所以者何世尊令我等出于三界得涅盘证，而今我等年已朽迈于佛教化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生一念好药之心。为什么呢？所以者何？为什么？因为世尊令我等出于三界得涅盘证，现在就是世尊让他到一个宝所但是世尊让他到一个化城他就觉得说我可以，他把这个化城当成就够了就可以了，他就在那里休息就好，就出三界得涅盘证，他很安全了，他已经离开三界火宅了，非常安全了。那而且他又觉得我年纪也大了，所以对于佛教化菩萨成佛这件事情，他没有生一念好药之心。可是呢，这时候佛跟他讲你可成佛，这个时候他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他发现自己不用特别学一个什么菩萨法，他就是菩萨了。那懂这意思吗？他不用再特别学什么净佛国土游戏神通他就 他就一佛就跟他讲，你就是成佛了，你就是成佛这条路上了，你就是在这条路上走了。你虽然跟他们走是不一样的路哈，啊，虽然是跟他们是不一样，可是呢，你就是在往这条路上走了。意思是，他已经让他打破这个声闻两个字的感觉了，他觉得自己是佛子，是真佛子，未来可成佛的佛子。哎，这个很重要哦。大家能够体会这个重要吗？好，所以他才会心很高兴，非常的高兴。好，他虽然已经年纪已经朽迈了啊，年纪大了，这时候呢，听佛跟他讲，你未来定可成佛，定可成佛啊，哇，他是这个是那是真的是会太高兴了啊。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我等今于佛前闻受声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心甚欢喜啊，得而未曾有，不畏于今忽然得闻稀有之法，甚至庆幸，获大善利，无量珍宝不求自得啊。他这时候就非常非常高兴了，为什么呢？啊，因为佛呢，在这时候受舍利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他一旦受声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的时候，那么所有的声闻都会很讶异啊，很高兴啊，因为既然阿罗汉受一个阿罗汉可成佛，那么他们自己当然也可成佛啊，所以觉得心很欢喜。因为受这个记的意思就是。受这个记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他不用，他不是要再特别学一个什么什么成佛的那个，他不用把自己另外再定位一个菩萨去学菩萨，他自己本身就是个菩萨，就是要往成佛这条路上了，哈。而佛呢，受记就是一个最大的肯定了，因为这个佛是。这个受记是开这个金口哈，一说就是一定死的了啊，是一定死的啊，所以啊，这个他们听闻到心很欢喜，得未曾有啊，未曾有就是啊，因为过去从来没有想过，今生现在突然有了啊，而且又是最稀有的，所以呢，他就很欢喜。不畏于今忽然得闻稀有之法，甚至庆幸，现在得闻到这样这么稀有的啊稀有的观念啊，自己甚至庆幸，很庆幸啊，很庆幸自己啊这个最后他能够成佛啊，获大善利，无量珍宝不求自得，这不用特别求，无量的宝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被受记了，可以被受记，因为他可以被受记啊，就是未来一定可成佛。其实我们都算有被受记了，因为读法华经就未来一定可成佛啊，这佛陀在这个法华经上有提到啊。所以以前我看早期我还没接触法华经没那么深的时候，我都觉得奇怪，为什么人家那么强调法华经啊，把它推崇到这么高这么高。如果说当我们现在是个薄地凡夫啊，还是迷迷惘惘的，然后我们再慢慢只在慢慢诵法华经，现在突然先，然后我们对于未来啊总是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啊，未来的路还是一个问号的时候，如果这时候如果我们是完全相信佛语啊，佛所说的，这时候法华经告诉你啊，你未来定可成佛，因为一举手一低头结下的那一点佛的善根，那个种子种下去最后会越来越发芽，你有越固有那个种子善因缘会感召越来越多，因为佛的加持嘛，帮忙啊，因为佛他就最终希望众生都可成佛，所以你只要跟他有一点点小小的善根福德因缘种子种在众生的心里，佛的无量的威神威德啊，无量的神通力 智慧、慈悲，都明显加倍我们这颗心里那小小的种子，都会让那小小的种子慢慢发芽，又慢慢去接触到其他种子，接触到其他善因缘，又种更新的好种子，就越来越转变自己，最后就成佛了。佛就在引导我们了，佛就在引导我们。那如果我们相信，就是很相信佛讲的，这时候听到定可成佛的时候，那哪有不高兴的呢？哪有不高兴的？这时候我们对任何其他的学佛的人都会很恭敬啊，因为他未来也是佛，我们不要跟他结恶缘。搞不好他一时的精进比我们快，比我们还快成佛，所以我们不要轻视任何人，因为最后谁救谁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要对大家都要保持恭敬，虽然他状况比较差，只是一时的，只是一时的，很可能他以后未来会修得更快，像那时候佛做常不清菩萨的时候，他状况就很差，他只会礼拜所有的众生，可是他不懂得，他经论不会懂啊，常不清菩萨，他看到人就礼拜，看到人就会礼拜，最后他业障消的时候，听闻这个《法华经》的偈语都记下来，他就整个就成就了，整个就成就了。所以那个我们不要眼前眼前任何一个人都常保恭敬心，因为大家都是佛，未来都是佛。好，讲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所以这边说我甚至庆幸获大善利，甚至庆幸就是过去认为得不到的现在得到了，所以就很高兴，无量珍宝不求自得，无量珍宝当然就是讲大圣一佛圣之法，然后不求自得就是在法华这个会议上，那么那个大家都赐予这个大白牛车了，所以就不求自得了。本来以为只是羊车、鹿车、牛车，结果后来得到是大白牛车，所以就是不求自得。好，我们现在看下面经文：世尊，我等今者要说譬喻，以明思义。现在呢，现在讲譬喻的变成是这尊者，这几个尊者，大阿罗汉这长老尊者来讲这个譬喻。譬若有人年纪幼稚，舍父逃世，久住他国，或十二十至五十岁。现在开始来讲说，有一个人呢有一个人年纪幼稚，他年纪还小年纪还小。这譬如有人呢，就是指大家就讲恶圣人，这来比喻这个恶圣之人年纪幼稚，就因为这个恶圣之人幼就是比较弱了智呢就是比较小比较弱小，刚开始发心善根很微弱这个呢就是幼稚，他还没有办法承受大圣之法，所以善根还是比较微弱不是跟发大心的比较起来，善根算比较微弱当然能够成阿罗汉那是已经很不简单了很不简单了，但是呢这个还是算算微弱善根微弱年纪幼稚，舍父逃世，久住他国这个父舍父逃世这地方，他也把他认为用父亲儿子来比喻，在上面那个这个火宅之比喻，他也是用父亲儿子来做比喻。舍父逃世，久住他国这个什么叫做逃世呢？但是在比喻说他起了无名这个迷了，迷起了无名，我们众生本来在佛性，我们本来就具有跟佛一样的佛性，只是一念迷就变众生了 所以无名之父就离开了这个佛啊，就是无就是逃啊，逃世。好，流转生死就是没在沉没在这个大海里面，生死大海里面，这叫做世啊，逃世，就是无名起了无名，然后流转这个生死。久住他国，就是在这个三界轮回里面一直在轮转啊，这就比这个比喻在三界轮回里面啊一直在轮转，就久住他国，或时20至50岁，那这就是在三界轮回里面轮转的久啊，或十或是二十或五十啊。如果在这个经论里面哈、啊，在过去古代的著书里面，啊，或时时呢一般是指天去天道。二十呢啊是指在人道，五十呢是在指啊这个除了天道以外的其他五道啊，这个只是古代他著书的时候啊把它啊这个譬喻的内容啊做一个对照啊，我们这个是做一个参考啊，十二十五十啊，就是指我们在其他六道轮回里面啊它的轮转的啊时间啊。我们看经文啊，年纪长大，家父穷困，驰骋四方以求衣食，渐渐游行欲向本国啊。那这个一念迷的这个众生，他本来他本来就是有善根，可是呢因为迷的关系，无明所缚，所以过去发的菩提心他就忘掉了。现在他年纪长大，家父穷困啊，驰骋四方以求衣食，渐渐游行欲向本国啊，就是他年慢慢长大了啊，慢慢长大了，就这个他是比喻跑走的小孩慢慢长大，这个比喻呢是讲啊，还没有发心则无善根，便无长大之意，又去过去的这个离开过去已经发过菩提心的那个很久以前的，又已经离开很久了，因为过去很久以前他曾经发过大菩提心，可是为无明所缚，所以呢他已经离开了那么久，那所以他就是比喻啊，年纪长大啊，年纪越来越大，他就越来越穷困。好，什么叫越来越穷困呢？就是未修福慧，没有修这个福跟慧啊，所以就越来越穷困了。